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果不其然，昨天我还真看了这场阅兵，是一个史上最寒酸的阅兵，没有之一。不光在俄罗斯，在世界范围，这都是一次最寒酸的阅兵。这叫什么？这就叫俄罗斯这个帝国的末日黄昏。这本来是展现国家精气神、展现国家实力的一个窗口啊，但大家透过这个窗口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那些呆若木鸡的嘉宾，看到了整个空空如也的红场，再看到整个的这个精气神荡然无存，说明这国家差不太多了。另外说说梅伊狮吼，那大家都等着伊朗48小时回应啊。卢比奥讲，按说昨天晚上就应该回应的，到现在这都过了一天半了，也没回应啊。其实还不是，美联社等几家媒体呢，是报了这么一条消息，说伊朗外交部呢，给了美国一个回应。那回应的结果呢，他们给美国画了三条红线。为这件事儿，我仔细的进行了核实。另外呢，伊朗外长他也说了那么一句话啊，当然我今天有他的 Twitter， 我在那上边并没有找到，这个也得到了路透社和 Axios 的报道。哎，从这个角度讲，人家是回应了，但是呢很强硬。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至少是超时了，那你到时候呢也没有啊。那美国的态度呢，到现在川普保持沉默没讲话。以色列那边跳脚了，不成打吧，那跟他废这话干什么呀，那边是有点急眼了啊，开始正式通知华盛顿，咱不能这么玩下去了。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我在里边工作的这个心路历程，这个三条红线我给画了个问号。那说到马上就要访华了， Politico 登了一篇东西，叫美对中路线混乱，川普就是最大的那个鸽派，这是白宫消息人士告诉媒体的，这和我们的观感差不太多，一会儿说说这件事儿。那最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中国的出口，出口依然很猛，这一点毫无疑问啊。那对美出口在下降啊，别忙啊，它的那个曲线救国它照样在进行，要不是说贝森特什么的也没多大能耐，也是个草台班子，你不是打转口吗？从墨西哥、从越南或者从别的地儿绕道进入美国，你打一我看看，到现在你的后续措施呢完全就没有下文了，也是个草台了。那说到中国出口很猛，我们经常站在国家经济的高度一说这还行啊，但是你要站在中国百姓的角度来看，出口很猛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会儿给大家讲几个战例。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今天先说乌克兰，说说这场没法看的这么一场阅兵啊。昨天看完了以后，我也是很别扭了。当然呢，为这么一个曾经的大国衰败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我确实也是扼腕叹息。路透社的报道，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寒酸的一次胜利日阅兵式。说在那之前，俄罗斯的阅兵在世界上号称三大阅兵之一啊，没有美国啊，原来在里边这翻它老变，有中国的，有俄罗斯，还有法国的。说法国那阅兵骑着大洋马，那个也不错。当然呢，后来非要说朝鲜那个，但是后来朝鲜那个你也弄不清楚，他那些大罐子到底是一铁皮儿还是真的导弹，你也弄不明白啊。反正三大阅兵里边一定有俄罗斯，红场大阅兵排山倒海的坦克、钢铁、洪流， 苏武器战机各种的啊，那个在天上轰鸣，那而且他那个队又特别长，时间又特别长，那个、还是很有气势的，踢着正步，那个脸向上，那种傲然于世界的那种表情，非常的给人印象深刻。结果这次呢，折腾了一次阅兵，仅仅搞了45分钟，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军事装备，就不光是坦克装甲车，什么也没有，军事装备就没有。45分钟的阅兵，这是可以说在各国来说史上国家级阅兵里的最短记录，不光是俄罗斯自己。还是那句话，阅兵这是展现国家精神、展现国家实力的一个窗口，但全世界透过这个窗口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衰败落寞的俄罗斯，完全暴露给世界了。那普京搞了一个讲话，当然呢，后来我看到有英文翻译啊，那下边还讲啊，乌克兰这场战争我们是有理的啊，我们还是要把它搞下去。那你讲完话以后，那你没装备，你怎么解释啊？哎，他拍了一个7分钟的一个小片儿，哎，我们有啊，有无人机啊，有导弹，有这有那的啊，他拍了一段7分钟的视频。有人有真相啊，有人还在现场还说几句，但是拍到天上飞机那个，他那个摄像头的机位在那几个飞机之间来回转，后来人家这看明白了，这是一个 AI 做的，最后都上 AI 了啊，就拍了这么一个7分钟的一个宣传片。那就踢正步吧，那下巴颏也不抬着了，反正看着吧就没有以前那么带劲。最后走了半天，只有12个方阵，而且人数也不够啊。大伙儿一看，你这和之前的方阵的数量只有以前的1/3，他省了2/3啊。当然了，他没有装备了嘛，那个肯定就少很多了。那这次参加检阅的人数有多少呢？不到1000人。那去年有多少啊？当然去年逢五逢十那个大，去年超过1万人，也就是参加检阅的人数不到去年的1/10。当然今年呢是搞了一个朝鲜小方阵啊，朝鲜那个也比较克制，因为你不能像朝鲜那个啊，那正步踢那么高太招摇，你看俄罗斯都没那么是吧意气风发，你在这儿比划什么呀啊。不过朝鲜兵过来的时候啊，这个当时你比如说那个苏联那俄罗斯兵过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啊什么的也就完了。哎，朝鲜兵过来的时候，那边解说员提高了音调，全体起立，所有在看台上的俄军的那帮将军们，有军装的集体给朝鲜兵敬礼，这个是有了。但是就找啊，那你怎么也得派个像样的人类啊。最后就派了一个大使，就是朝鲜驻俄罗斯大使在现场，三胖本人也没来，你倒是派一高官来也行啊，派个什么总理啊副总理的，没有啊，没有了，就这么一朋友。观礼台上，白俄罗斯、哈萨克和乌兹别这还是后去的，原来里边都没有他们，这俩是后到的，就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老挝、马来西亚，就这5个国家正牌的领导人，剩下的就没说嘛，这门前冷落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菲科最后还是没去了。45分钟，原来你想他嘚瑟，他还要从这儿要到那个纪念碑那儿，他得献花圈，他得在那儿理那个彩带，他都是带人走着去的。那今年普京也没那个兴致了啊，坐大巴去的，完了弄完了以后跟大伙握了握手，草草就走了。大家呢也从头到尾一直盯着普京的那个表情，一看呢他刻意的咧了咧嘴。你就看看台上的那帮人，胜利日，这是一个国家解放的日子呀，击败了当时的纳粹德国， 这是一个国家非常荣耀骄傲的一个日子，你看那个看台那个丧气，没啥笑模样，没看到有谁感到特别的骄傲，你这是国家办喜事儿了吗？就这么个情况啊。给大家往回咱们回顾一下吧。2022年5月9号的阅兵还可以呢，当时尽管打起来了，但当时呢为了壮军威嘛，还行。到2023年的时候就没有现代化坦克了。为什么？在乌克兰那儿折了2000多辆坦克，他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坦克了。2024年就没有带履带的装甲或者是坦克出现了。为什么？全搁到乌克兰了。2025年那就是去年那个大庆，哎，那个还稍微有点模样。2026年这次连所有的军事装备就都没有了。你就看他这从开完这场仗以后一年不如一年是非常明显的。我看有记者呢就使坏，那明年呢？明年没什么呀，明年是不是就没有普京了？那后年呢？后年是不是连俄罗斯都没了？大家就照着他这个轨迹，你想把过去和现在连一条直线，箭头指向未来，那明年呢？明年可能就没有普京了，后年连这国家可能都没了。哇，说到这个确实是令人叹息啊。说到当年10年阿富汗战争回来后没多久，苏联帝国就轰然倒地了。到现在乌克兰战争打成这副德行，现在混的是内外交困，而且取胜无望。特别是现在已经从世界的大国格局、文化格局，包括从世界的能源格局里都给轰出去了，没你了。那下一步俄罗斯将走向何方呢？大家就看这个寒酸的阅兵式，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末日黄昏，这已经是做到最好了，他已经是做了最大努力，擦胭脂抹粉完了，就是你昨天看到的那个模样，这已经是使了吃奶的力气，努出了这么一丝笑容。所以说整个这个阅兵式，我认为是为这个帝国吹了熄灯号的。你要这样下去您就差不多了，这个大家都愿意看啊，这是有点意思。另外呢，这昨天没揍他，两边昨天确实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谁也没打谁啊，这川普呢在居中斡旋也做了一点工作吧，但最终普京还是给了川普一记耳光。川普当时说了都看我了，那乌克兰那边还不情不愿不答应啊，那好，咱们互相释放1000名战俘，哎，乌克兰，我冲这个我答应，哎，我能弄回1000人来，这个我愿意啊。结果克里姆林宫拒绝了整个最后的交换。那你普京怎么解释？他在事后阅兵之后的记者会上，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开了个记者会，他讲：我们没有收到乌克兰方面提出的任何交换方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500名乌克兰战俘的名单，我们都给了，什么1000什么的这不知道，所以说这件事我不办。那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不干了，立刻就指出说，普京关于说乌克兰这边没有做好交换准备的说法纯属是污蔑，纯属是捏造，完全胡说八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讲，这个交换协议是美国居中斡旋下达成的，这都说好了，两边都有记录的呀，你这怎么又说的啊？责任都在我，所以说你都不履行。他说现在我们就看美国，你能不能确保，当时可是咱们仨说好的，你川普也给普京打电话也给小泽打电话了，你川普能不能兑现你的承诺，你能不能要求俄罗斯信守承诺。那现在这球又到川普这儿了，川普坐得下来吗？他坐不下来，只要普京一摇脑袋说 no， 川普立刻就摊手啊，那就没辙了。 哎，说到这场阅兵，网上都有啊，有感兴趣的朋友您去看看，看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我还真没夸张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谈判，他这儿也有谈判。那普京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这还是第一次清晰的释放了这场战争走向结束的一个信号。他明确讲，他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他愿意签署协议达成和平，和泽连斯基我们可以见面。原来他的话说得很极端，想泽连斯基想见我到莫斯科来，在这儿见，就这个意思。那现在呢，再往后退一步，塔斯社的报道，普京表示可以和泽连斯基见面，会面地点不仅限于莫斯科，可以在其他第三国。但是他讲，会面的目的我们在签署文件，而且搞一个协议应该以长远的历史视野为考量。什么概念呢？咱们这个啊，管一万年啊，咱们别搞个临时的，咱们要搞就搞正式的，他是这个意思了。但是呢，这应该是谈判的终点，而不是谈判过程本身。他这话什么意思？我不跟你扯皮，哎，咱们俩就说好了，一签字，这事儿就一了百了。他希望来个脆的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那有记者就问呢，说现在欧盟想接替以前美国川普那个位置来居中谈判，你对这事儿怎么办呢？他讲可以，我们愿意和欧盟进行谈判，但是欧盟的代表他提了个人选，他认为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是我信任的欧盟的方的谈判代表。他说你欧盟你得推出一个我们大家都信任的领导人来作为来谈判的代表，这个人有一个条件，就是从未发表过针对我们恶言恶语的人。那这施罗德什么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了，或这简直就是一俄奸呐！他深度卷入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包括北溪项目，完全站在俄罗斯这边，拿俄罗斯的钱。他一直，当时那北溪项目后来为什么搁置？为什么会有2022年的这场战争？就在于当时默克尔到点了，下去了，那边选举已经换届了。然后那北溪二号呢，当时没过，在新的议会里边人家都明讲了不让过，等于普京花了两三千亿美金忙了好多年，最后他的进度没赶上默克尔完成他的任期，最后把这事儿给撂那儿了，在绝望之下最后一看这两根管子插不上，最后才打仗啊，这都有各方面的原因。所以说当时说服德国接纳北溪二号，就主要的这个代理人就是施罗德，这是一特务啊！到最后他认为你要谈让他来主持，那怎么可能呢？哎，但是普京呢现在毕竟在态度上往后退了这么一大步啊，这个是很明确，形势比人强啊，这个你必须要往后退。那泽连斯基正好和欧盟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通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电话，通完电话以后呢，小泽对媒体讲说乌克兰将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目前正在为开启入门谈判的新章节在做准备。通这个电话本来就是还有几个领域啊，还要展开新的谈判就开始了，他们谈得很具体啊。那原来说到2027年1月1号就加入欧盟，这个是不可能的了。你要舒尔茨啊、梅尔茨他们也不太同意啊。那现在是什么呢？在经济方面，一条腿先进来，你先在经济上加入欧盟，然后别的谈成一个就进了一块，谈成一个就进了一块。哎，这个呢就别最后都攒的最后一下那个等不了啊。所以说这个小泽他们还可以了。那下一条新闻呢，昨天匈牙利 那位皮特·马扎尔这位小哥正式签字就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6年的时代彻底结束。说到这位皮特当时从欧尔班阵营里边反出来，回到了街头，变成了一个街头普通的抗议者，然后他走遍全国，一心一意要掀翻这个政权，最后这个小哥他终于奇迹般的做到了。这条路一路走来是相当艰难的，到现在他给了大家一个新的匈牙利啊。这个呢，后来在就职从里边出来的时候，那下边的人是多了啊，一帮年轻人，他们那个阁员啊，包括一些议员也都很年轻啊，啊，站在那个台阶上向大家一块儿来欢呼。准备当卫生部长的那哥们儿啊，那是个舞蹈高手，有一歌手在那唱歌，这哥们儿在那儿啊大跳一舞，大伙儿一块儿击节叫好，跳的还真好啊，这象征着这个政权的一个新的气象，希望了，希望匈牙利呢，经过这一战啊，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秩序，把原来那个匈牙利文明再把它捡起来。下边我们花一点时间说说英国，英国坏事儿。刚刚举行的中期选举，也叫地方选举，工党遭受大败，不光工党了，保守党也遭受大败。那谁赢了呢？一个改革党，一个绿党，他们俩啊，这是大的赢家。那遭受这场大败之后，斯塔默呢？斯塔默现在党内已经至少有22个议员，现在已经联署了啊，要求他下台。这是昨天，那今天我认为都不止22个了，那应该有多少？那你他上百，他的议员你没个几十人上百人，大概还掀不动他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整个这次的地方选举，那个改革党拿下了超过1400个议席，原来他们的规模很小，而且呢也主要集中在伦敦，而且现在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全国性的政党，这是非常厉害的。他们在全国啊拿到了30多%的选票啊，这个成为了最大党。现在我这看啊，现在呢是26%的得票率，现在是第一，绿党18%第二，工党和保守党不到17%，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原来就是工党和保守党两大党把持英国政治，到现在已经碎了一地，至少是四大党争雄，现在已经实力都差不太多了。原来那么厉害，原来金毛约翰逊他们那保守党苏纳克什么的我们都记得，还不如绿党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工党呢在这次大选中输掉了1100多个地方议员的议席，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的传统的铁票仓遭遇大败，特别是在威尔士，这是 N 多年都没输过，最后让人给翻了，让人给翻过去了，这次是选的大败啊。简单说说，咱们评论一下啊，这个改革党现在正式成气候了，说明这个人呢，法拉奇这个人还不是那种简单的，像我们那种脸谱化的，我们就反移民或者是怎么样，哎，他还是有很多东西的，而且呢，在党的建设，在党的结构方面，这个人有两下子，啊，所以说这一块呢，他的崛起，他是极右嘛。让右翼的保守党无路可走，他现在几乎完全取代了原来保守党的基本的位置。他不光是干掉工党，他把保守党那个吃干抹净也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啊，这个吸票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啊。现在看呢，他现在基本上是反移民。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现在也差不太多了，以这次以哈战争穆斯林的那个态度，那个整个的表现让英国人感到很愤怒啊，很震惊，养不熟这帮白眼狼。所以说呢，反移民这件事儿啊，反伦敦的精英或者叫自由派精英 为什么那帮玩意儿也一天到晚的什么变性啊，一天到晚的同性恋，老天天关注那帮人，不关注劳苦大众，天天就琢磨那些事儿，反这个，反高税收，反净零政策，反极端政治正确，反传统两党，这俩党我都反对。他变成了一个现在性格非常鲜明的右翼联盟。你想这么一个小党，他哪儿来的1000多个席位？他那帮人都哪儿来的？他和原来的那些小党都搞了一个联盟，他把右翼他给整合了一下。所以说这一次他的民众的基础，大家也不是一时兴起，已经变成了一种稳定结构化的一个正式的政党的样貌，现在这已经成事了。那工党怎么死这么快呢？按说那斯塔莫尔当时大胜啊，对吧，那单独过半等等，当时不得了的一个人。但现在斯塔莫尔，英国人给他的一个说法就是斯塔莫尔已经拜登化了。按说他岁数也不大呀，但是呢他那个执政就老气横秋，没有任何的亮点，也没有任何的情绪，经济也没改善，医疗还是那么烂，非法移民的问题不但没解决吧，还各种护短护犊子。哎，他还老替他们说话，生活成本这么高，大家呢期待的那种改变倒是有，是向下改变而不是向上改变，大家非常的失望。而且这个人也不行，他没有那种煽动力。你比如说川普，但你我尽管反对他，但你必须要认同他，他这个翻云覆雨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折腾，他那个造势的那种气场，那种能力，那确实是一个政治人物啊。你像原来拜登那种老绵羊似的，他那就是看着就让人窝囊，就没味道。斯塔莫一样，戴个小眼镜啊，看着跟个没劲的会计师似的，就那么个情况，一技术官僚。以普通的行政经理，不像一个政治领袖，所以说这一点就让大家特别的失望。那工党的票都奔哪儿了？奔绿党了。绿党比工党还左呀，他奔极左了。那保守党的票呢？保守党的票奔极右了，保守党自己也完了。所以说很多人现在斯塔莫正是一种拜登化的趋势，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厌烦。哦，当然我不关心工党了，我关心这保守党，原来保守党英才辈出啊，怎么回事，现在弄个党魁，当然我没有种族歧视啊，但你现在这位黑人女性，这位她确实是乏善可陈啊，这是个啥呀，这是个，这政治正确到这么个地步了吗？那原来啊，把金毛给赶下去了，然后就那咱们来个女的，来个特拉斯，后来觉着还不够正确，女的天花板还不行，那咱们再来个印度的，再来个苏纳克，后来苏纳克那咱们就回归吧，不行又来一个黑的，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那您要是故意玩这个，那这在英国是主流吗？而且保守党都是老头老太太大哥大姐，他吃你这个，哎呀这个做到了行事了，这个我确实是有点不是特别懂啊，这是保守党怎么会选出这么个人来呢？这我就瞎说了，那帮白人怎么了，就那么不成器吗？原来说的那几位，那原来在台面那几个不还行吗？嗯，完了。哎呀，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啊？那英国这个现在就不好说了。现在呢也没有任何经济复兴的状态，制造业也没回来，眼见着公共服务是逐步的恶化，移民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化，而且整个的税负越来越高，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最后大家也不信什么总经理啊，什么渐进改革，来他一锤子吧。所以说大家把希望又都压到了这个改革党身上了。所以说当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容易走极端，容易出事的。你看在美国当时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完全几乎一样啊。那最后突然站出一人来，我包治百病，我什么都能解决，我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能给大家减税，我能把汽油打到2块以下，你就说吧，你说起什么来我都能解决，我是一万能的，再加上我能白活，再加上我气场强大，一得帮人捧。最后美国人民一看，哇、哦、这是未来的救世主啊，把票给他了。到现在美国呢越来越拉垮，越来越不行。所以说呢，那法拉奇是不是这么一个人，那我不知道。但是英国现在正处在那个拜登化的时期，真出来这么一个人，大包大揽啊，开支票啊，给大家漫天许愿，解决所有问题，那你就来着吧。所以说看到整个的这种情况啊，那确实是让人感到比较痛心。还是那句话啊，我爱英国，那是我们的宗主国呀、啊、但是我看着我也着急，我也是英超的忠实粉丝。但还是那句话，还是我们纽澳相对踏实点啊，我觉得加拿大最近也不错，大家再琢磨琢磨啊，这确实是啊让人看得很痛心。来吧，咱们说说美国的新闻。美国这个也不成啊，海湖庄园门口呢，好，有人给川普立了个金色雕像。哎呀，给活人立雕像，美国算是正式加入了伟大领袖活人立雕像的国家了。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二哈的雕像现在差不多了，二哈现在没雕像啊，画像是满街跑了啊，雕像也差不太多了。他爸是有雕像的啊，活着就有。嚯，美国你也有今天，活着的人就给立了雕像了。最逗的是，今天看到很多媒体都报道啊，一帮福音派基督教的牧师跑到那儿去了，向这个雕像顶礼膜拜，来朝拜来了，来祈祷。然后那位杰弗里斯牧师在他的推特上专门写了这么一句话，说川普总统对圣经教义的理解比教皇还要透彻。什么高度？当代耶稣。哇、哦、好啊，难道这么伟大的美国未来要变成一个宗教国家了吗？我喜欢基督教啊，我并不反基督教啊，但是作为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这个我们都是，但以后就要变成一个宗教国家了吗？前两天那个导师叫什么，宝拉叫什么呀，宝拉怀特啊，那女的一个白人妇女啊，我、哦、里边装神弄鬼的在里边比比划划，川普他们一帮在旁边听着啊，有点像当时那李大师传功的时候啊，底下有那躺的立了歪斜的啊，给催眠了，都啊起来跺两步，走两步，都有点那意思了啊。哇，现在就原来都到这么个程度了吗？这么伟大的一国家，将来有一天也会变成一个神棍政府吗？这哇，当然现在不是了。我看也有那个趋向，哇，这已经到了那么个程度了，这个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报道。盖洛普呢做了一个民调，针对谁的？最近不是大家说那个国会议席啊等等啊，这个这儿加两席那儿怎么怎么样的啊，大家都有一些争拗，大家都关注议会了。盖洛普做了一个民调，只有 10% 的美国选民认可这届国会的表现，高达 86% 的人表示不认可，净支持率是负的 76%， 历史上非常罕见，非常罕见啊！现在两边呢都是勉强多数，你比如说共和党他在众院勉强多数，多几票，也就是在里边中间有几个人跳反，弄不好都能把议长随时罢掉啊！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就是很微妙了。而且呢，这国会呢，这办事效率也是令人发指。到今年就到此时此刻吧，本届国会只搞了90个法案，忙了一年多了，只搞了90个法案。上届国会同期 通过了274项法案。那时候已经是南北战争以来数量最少的一届了，到现在啊，本届议会才通过了不到90。为什么呢？因为那边国会禀告了，因为总统那边一大堆行政令啊，直接绕过国会，直接施政，关税啊，军事行动，完全不把国会放在眼里。一年半的时间，川普已经发布了超过250项总统行政命令了。这250什么概念？超过了他第一个任期的总和，超过了吉米·卡特以来任何一位总统四年任期的总的发布量。这川普净发行政令，那这国会没劲啊。再加上这议长坚决支持川普，成了川普的店小二了，成了跟班的了，那导致议员们非常不满，很多人辞职，而且现在有超过1/8的众议员表示我们不会寻求连任了，太脏，跟着丢人，这也创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另外有3个议员就在前些日子主动辞职，有11名参议员也计划在本届任期期满后不再寻求连任了，没劲，不干了。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尔就直接讲，手伸得太长，运转失灵，会让你们失掉多数党的地位的。眼下我们的表现完全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国会。所以说咱们就看啊，这是整个的大局，大家对美国政治是非常不满的。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这场梅姨狮吼行动，先说最新进展。先说第一条，今天早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全面的行动控制，那小船都不加遮掩就那么跑，卫星图像显示超过130艘共和国卫队的快艇分成了2个大型的编队在那儿运动，干嘛呢？不是在那儿锻炼的啊，不是在那儿，那个小艇你摆什么阵呢？布雷呢？他们在搞一次新的大规模的布雷行动。伊朗官媒的报道说，在海峡发生，就是就在昨天，伊朗和美国海军部队之间还有一些个别零星的冲突，还没有完全消停。但是中央司令部呢，美国这边没有给予证实，也没有延续之前空袭的那个打击，但是说呢，偶尔开个1枪2枪的，哎，可能那个动静还是有啊，这是目前的状态。黎巴嫩那边呢，好像是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以色列那边其实一会儿都没停，在黎巴嫩南部该打打，今天造成了23个人最新的死亡。那这边呢，伊朗也有进展，自战争开战以来批准了第一个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顺利通过了伊朗指定的航道啊，过去了，这是彭博社的报道。那肯定交钱了，这次成功标志着自战争爆发以来卡塔尔第一次成功的把货物运出了海峡，这是第一次。然后这艘船由伊朗指定的航道前往巴基斯坦，之前试过2次，说给钱都不让过。那最近呢，可能这个谈了谈啊，卡塔尔呢又试图回来来当这个中间人，阿曼是不想当了，卡塔尔呢回来我也给你们说和说和吧，哎，最后呢得，那给你点面子，交钱可以让你过了啊，这是最新的一些情况。下边说说谈判，这个呢是有一些罗生门啊，我只能把我研究的最新结果推荐给大家。有几家媒体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伊朗以书面形式向美国的备忘录画了3条红线，他的外交部讲强烈拒绝这些条款，主要是这三条，说这些红线什么呢？第一个，浓缩铀计划不可谈判， 也就是未来我还是要搞，什么暂停12年、20年、15年，别提啊，不能谈判。这一，第二，我们绝不会把这400多公斤浓缩铀运出国境。哎，前两天川普还说这个都去给美国，没有。第三，我们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我已经立法了。那这还谈个屁呀？你要是这三条的话，那不就瞎掰了吗？对不对？是吗？我就仔细的查啊。我查到的结果呢，我必须诚实的跟大家讲啊，伊朗到现在还没有完整公开他们的正式文本，这个没有。那外界说的这个是谁报的呢？路透社有报道， Axios 有报道，美联社有报道。他们这些报道是什么呢？我仔细都到原文，让 AI 把我把那些原文找到，我看了看，都是从外交消息人士那里边得到的内容。也就是他们知道人家给，然后他们也看到了，然后他们给总结。那这东西是最终版本吗？我不知道。但是呢，应该说基本代表了伊朗回应的大致的方向。应该是这么一个方向啊。有比对吗？有。路透社也做了一个报道，说伊朗外长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最新要求，也就是要求伊朗把所有的浓缩铀交给美国，并接受对他核计划施加的任何限制。他这就没说海峡，但那两条和刚才说的那三条红线都对上。哎，紧跟着 Axios 对这个也做了报道。那你把这两件事交叉比对一下，看着有鼻子有眼的呀，大概是有回应了。那美国怎么没反应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啊。也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画个问号。那川普的反应呢？川普呢，礼拜三给伊朗48小时回应的一个计划安排，你48小时内要回应。卢比奥到意大利的时候也讲说呢，他预计当天，那天是礼拜五晚上会给我们回应，这跟川普那48小时是一致的。结果伊朗完全就没听这一套，到现在人家没有公开啊，等于我们看到的结果现在没有外边的表述啊，这都礼拜六，这都啥时候了，48小时早过了。那当时在周五的时候，还没到时的时候，当时就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人家就直接讲，对于谈判我们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不会听你美国的方式，你让我几点交我就几点交，我不会听你的。那现在呢？那昨天晚上你到底收到没收到啊？包括今天收到回复了没有，刚才说那三条红线什么的，整个的文本是不是真的呀？川普对此保持沉默，他现在回到了白宫，记者追着问，他选择不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这是很罕见。到现在为止，离他那48小时已经过去一天半了，没有发布任何挑衅性的内容，川普罕见的保持了沉默。为什么呢？我认为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可能伊朗的消息没有正式到来，刚才那是鹰派放话啊，我们啊提前放风啊，我给全世界那儿做这个英勇状，同时也震慑他国内的那帮啊世俗派，所谓的投降派啊，我们啊，我说内部有斗争嘛，我先把狠话先说在前面啊，这有可能。那正式的版本现在我们不知道啊，这当时只是流露出有这三条。那到现在没有，那可能是故意吊川普胃口，你让我48小时我偏不，我就不给，我之后给，我让你美国等着，你苦苦在等我，这就向全世界彰显了我的主动的位置，你在等我，你在求我，他要的是这个心理过程啊。也可能是真没有。第二呢，我认为消息可能已经给了，里边包括上边说的这三条红线，川普没法说，你接了这个，那现在怎么着啊？这怎么处理啊？ 很可能川普现在正处在一个煎熬的心理过程当中，很愤怒，很沮丧，很疑问，打还是不打，就这个抽他还是不抽他，打完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如果是这样内容，我估计现在川普此刻一万头草泥马从心头掠过，我估计此时正处在这么一个心理状态。那这两种情况，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有，哪种更可能呢？我偏向于后者。刚才说的那三条红线，包括伊朗外长的回应啊，一会儿您听一下，您把它整理成文字，您在 Google 的 AI 上，在 OpenAI 上，在那个 GPT 上，您都去搜一下啊，他都告诉你此情况基本属实。我还是偏相信这个的，因为之前《华尔街日报》说的那个美国版的14条提案内容，那个伊朗是不会接受的，如果那个能接受，那当初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啊！怎么着挨了一顿暴打，那现在我接受了，这不就投降了吗？明显不符合目前伊朗的这个上手的心态，他现在认为他掌握主动，川普在苦苦求和，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到现在给大家总结啊，伊朗呢提了这么一个带问号的三条红线，美国保持沉默，那下边还有一个佐证，以色列跳脚。基于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以色列刚刚告诉华盛顿24小时内就可以将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彻底毁灭，说以色列已向美国传达了一条信息，主张对目标进行果断转变。以色列官员敦促美国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作为打破当前僵局的关键举措。然后说这些行动24小时窗口期内我们就能完成。他的理由是迅速且彻底的瘫痪伊朗能源部门，将有效摧毁他的经济，让德黑兰别无选择，只能以屈从的姿态进入谈判。说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自停火以来一直在推动的最大的一个压力情景，他们认为伊朗正在玩弄外交把戏。而川普呢，距离和中国的峰会的日子仅剩5天，他正争分夺秒要达成一些交易，以便向习主席展现外交政策的胜利。这12频道自己说的啊，说以色列的干预正在旨在破坏这个结果，说24小时彻底摧毁这些设施将是一场战略灾难，终结伊朗同意任何接近体面协议的可能性，这也会推动全球油价飙升，导致全球经济崩盘的结果。这是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这边急眼了，那现在川普到底会怎么做呢？还是我之前的分析，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啊，福特号航母的离去是一个重大信号，川普已经排除了打的选项，现在只剩下了谈。但是在没有打的威胁和背书的情况下，伊朗就怕这个，要说谈他不怕，他知道你准不打我，他摸住了你这个脉，那他现在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一般说达成协议怎么达成，两边都要做妥协嘛，对吧，你都得让步嘛，那你现在伊朗那边不让步，那让步的现在只能是川普了。那川普现在能让多少，怎么个让法，如何向美国和全世界交代，我们就一块拭目以待吧。那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我认为明天无论如何我们能看到基本的样貌了，这三条红线明天要被证实，这就全完，还得把福特号航母喊回来，赶紧给我回来。好，那帮福特那帮都得懵了，你这不折腾人呢吗？你有完没完？来吧，咱们说说经济。今天呢，股市油市都没开门，咱们就别说了，就说美国油价这一个数据啊，这是 3A 最新的平均数据，全国平均标准汽油 4.53， 昨天 4.546 什么概念，便宜了一分多钱，因为 WTI 稍微往下降了一点嘛。柴油呢今天是5.65，昨天呢5.66也降了一分钱，所以说目前为止啊，这还能接受，还可以。那说说海峡，这是来自那个 Marine Traffic 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它那是有一个监测站的啊，他们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没有任何商业船舶通过。哎，你刚才说那卡塔尔那不跑出一个，那是前天，哈，他今天报的，这个昨天没有。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结论是真的彻底关闭了，邮轮通过量零。说说伊朗方面最新的消息，伊朗正在采取行动，人家公布了完全主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7条海底互联网电缆，我要主权控制，什么概念？你是不是从我这儿过了？他认为那海峡都是他的了，外国公司，你7条电缆吗？需要获得许可，支付过境费，还要遵守伊朗法律的规定。那电缆的维护，未来的维护保养，你们不能来做，由伊朗公司来做。哎，我不是说切了他们，交买路去。那这些电缆厉害不厉害啊？承揽着全球近20%的互联网和金融数据，这里边有欧洲、海湾、亚洲等等的联通，海湾国家靠这个90%的互联网、银行、云服务全在这儿。那伊朗你自己不用吗？他用的不到5%，因为他走的土耳其那边，他走的是陆路啊，他海底这边跟他没多大关系。因为那你一看那个海底电缆都有那个示意图啊，它只是从这儿经过，并没有往上拐到伊朗去。你想伊朗能让你上来吗？对吧？你们的数据伊朗人民都能享用，那是不可能的。同时也威胁啊，如果不听我们的，我们要切断。就猖狂到这么一个地步，嚣张到这么一个地步，这干嘛？他就摸准了你不会再打我了。你看忘了那几天跟耗子一样东躲西藏啊，动不动就让人团灭，天天让人点名，我们每天都公布每日战果，他忘了那个劲儿了。那就这两天他又他来了劲了。你看川普那边反而很焦虑啊，天天用大量的语言啊在那掩饰，在那白活，人家这边没那么多话，一天给你出一个新政策。那美国这边呢，美国国务院5月8号制裁了4个实体，有3个在中国境内。为什么？因为他们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另外一个谁啊？俄罗斯，他们也向伊朗提供了卫星图像，这4个啊。另外呢，他们还制裁了另外的10个个人和公司，这里边包括多个位于中国和香港的经济实体。为什么？他们帮助伊朗获得无人机和导弹弹道导弹的原材料和部件，他们在做这个。纽约时报有这么一篇报道，也就是美国官员向他们透露，俄罗斯利用里海，就是上边北边那有一个叫湖啊还是海啊，哎，那块水叫里海，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帮助他们规避封锁，说这个内陆水域现在有非常重要的重要性，俄罗斯通过这里运送军事和商业货物，来帮助伊朗抵御美国的攻势。说他们正在向伊朗运送无人机的部件和很多的日常用品，绕过了美军的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官员自己讲的。说伊朗呢，在战争中损失了大概60%的无人机，现在里海就是他们重建的一个渠道，他们现在在帮忙从这儿走啊。另外和中国通着火车呢，你知道那一车皮里都是什么呀？除了吃穿用的，有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很难讲，美国完全是失控的。 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还真有问题。你看最近阿拉格奇，伊朗这外长很忙的，到处跑，而且呢和这个谈和那个谈，和日本、和沙特、印度、巴西、英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北京，他这都在谈呢，还有更多的国家在谈什么？他要找别人谈，别人还不一定见他呢。我估计是大家主动的都要跟他谈一谈，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了，美国靠自己短期内是解决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了，大家已经不用去找美国了，美国已经管不了了，那现在只能找伊朗了，让我们过去吧，咱们关系不错呀。前一阵儿那不是日本的那条船出来了吗？原来那老板跟伊朗铁磁好关系，关键时刻救过伊朗，那我得放。所以你看了没有，大家现在这排队都去找伊朗来商量这件事儿去了。美国海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但在这个草台班子荒腔走板的领导之下，这帮盟友们现在没办法，不能指着他，现在只能找这绑匪，只能找这劫匪去商量了。大家的那种无奈现在也溢于言表。那英国呢？英国派一条船去，叫什么抓根号啊什么的，到时候去了啊。但是啊，斯塔莫就那个德行啊，就拜登化了嘛，他就那个德行。条件允许时，我们将参与护航行动。什么叫条件允许？你那条件是什么呀？就彻底和平，这儿不打了。那还是那句话，跟梅尔茨说的那套是一样的吗？那不打了，你来干嘛？嗨，这现在就是这么回事了。另外说说卢比奥，卢比奥是去了一趟意大利，情况好不好？最后没谈太好。和教宗那边呢也有一个，就算是外交部长吧，叫帕罗林舒基主教，进行了一个两个半小时的闭门谈话，试图挽回川普和教宗之间的关系吧。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梵蒂冈拒绝在伊朗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并对川普的言论表达了深切的忧虑。然后据说啊，这是媒体说的，说教宗呢说了这么一句话，仅仅假装遗忘昨天发生的一切已远远不够。其实我对这句话我是怀疑的，这是媒体这么报啊，我不认为教宗那么厚道的人会说出这么啊没完没了的话啊，他说话是比较中和的啊，这不至于了。但是呢，你现在让我完全顺着川普说，不可能。后来又见了梅洛尼，意大利这次对卢比奥是比较客气，因为卢比奥有可能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啊，因为2028他有可能的。啊，大家呢都比较喜欢他，你看他开记者会什么的谈笑风生啊，大家尽管有很多都是川普说的假新闻媒体啊，都是黑川的那些媒体，所谓的主流媒体，但大家对卢比奥态度特别好啊，大家注意啊，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些主流媒体他手里的这根笔能毁一个人也能捧一个人啊，他们的卢比奥在这里边的可能性比万斯我认为现在已经是翻倍的高了。那你有朋友问我，那2028那卢比奥有没有机会？首先我认为他机会不大，因为他得替川普背锅，在川普这四年之后谁接着往下选都没法干啊，因为所有的，那你骂不骂呀？你不骂那你就是延续者，那大家肯定是不投你。但是如果非要让我选一个的话，在左右边非要让我挑一个的话，我还是挑卢比奥啊。这个你看在那帮人里边，那草台里边也就他看着还行。这次呢意大利人家也下了功夫，他到那儿去以后呢，人家把他祖父那边的身份证明都给找出来了。卢比奥祖上有意大利血统，他甚至人家可以赋予他意大利国籍，就是双国籍现在都可以啊。你老家原来是意大利人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卢比奥后来人家那儿给他颁发这证书，他就在那儿傻站着， 我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切片，他很感动，眼圈都是红的啊。这应该是寻根之旅的意思，但是很遗憾，他跟梅洛尼也进行了长谈，没有后续报道。大家找，您自己，那俩人谈完了以后，有联合的一个声明，或者是联合的一个记者会，或者是两个人有什么说法，没有，就是没搞定。那梅洛尼憋着一肚子火呢，当然那么多人他不能骂川普，川普前一阵一直卷他，他没法还嘴，但关上门见着卢比奥，你怎么回事，你要干嘛，你们折腾我意大利干什么，我招你惹你了，你有火跟伊朗人撒去，你跟我撒什么火。所以说呢，我估计这次没谈成，也就是卢比奥跑了一趟教宗这儿，跑了一趟意大利，没有谈成什么事儿，什么也没带回去，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那美国这边呢，再次警告中国炼油厂不要买伊朗的石油，买的话会面临美国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这边继续回应，不管你施加什么样的经济制裁，我们都不害怕，即使100%或者200%的制裁，我们都会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那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价，先说第一条，先说伊朗方面，目前呢，当然主要等伊朗公布正式的回应文本，但现在呢，我们都没有看到，就知道有个三条红线，明天美国就开市了，那到时候就纸包不住火了，你必须给市场一个说法，所以说明天是一定会有说法的。你不给川普护着他的宝贝股市或者是油市，伊朗方面也不会配合你，他一定会把这个消息捅出来，来反向砸这个市场，因为市场的崩溃才是川普最顾忌的。你现在市场高歌猛进，这个伊朗很失落的，咱们俩对赌呢，我很难受，你应该更难受啊，结果现在你看着你并不怎么难受，你还要坚持下去，那我不傻了吗？所以说我估计呢，伊朗会在市场之前他会把这个消息放出来，哎，所以说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这是明天要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呢，如果确实明天的宣布有这三条红线，我认为川普也不会及时做出反应，因为时间来不及了。你想周一伊朗那边一接锅，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周四川普就要去中国了，什么概念，周四就到中国了，那也就是周三川普就走了，中间还剩两三天，一两天的功夫，没有时间反应了。那这一个多礼拜怎么办，这段时间只能忍着，只能憋着，那你能怎么办，你也没法发作，那边你还得跟习近平跟亲爱的习主席谈话，那你这边怎么算。那说到第三条评论，还是那句话，一句话总结，这么谈是谈不成的。来吧，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那咱们先说 Political 的这篇报道，这篇报道那川普马上去了，那他这报道很有意思啊，咱们看看他这个说法。他的题目就是美国对中国路线混乱，内部人士透露川普其实是那个最大的鸽派。这里边讲川普即将访问中国，但企业界的领袖对白宫近期内释放出的混乱的信号感到不满，原因是他们至今仍然弄不清楚我们这些 CEO 在这趟访中的行程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说川普政府呢，在恢复美中商业关系之间，他现在呢也很难受啊，表现的也比较摇摆。一方面呢，川普希望透过大型投资协议来展现这次的成果，可是在另一方面呢，两党在议会等等近年来形成的共识认为中国投资对美国国安会构成威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你看川普到哪儿去都为美国招商引资，到美国来投资，就说到中国到美国去投资这件事儿，美国可是设了层层关卡不让投， 就怕川普这次去一张嘴可以来投，那国会两党就不干了。所以说呢，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混乱的一点。川普是要啊来投资的嘛。 Politico 的独家报道说，白宫已经向部分企业高层发出邀请，昨天第一天说的是五个，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可能目前不是七个就是八个啊。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的周边活动。一个白宫的人士表示，政府里对中国最大的鸽派其实就是总统本人，他一直都想跟中国做交易，这就是他的风格。不过那政府内部对什么人去，这代表团到底多大啊？这个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了多久？已经几个礼拜了。因为这件事儿呢，它决定了是不是要鼓励美国民间企业和中国这个最大的经济对手来进行往来，下一步怎么做，这帮企业家现在完全不清楚。一开始的名单呢，就是上上周的名单，大概包括20多个企业家的高层，但是强硬派谈判代表格里尔他们这些人呢不支持，他们把名单缩减了一半，也就是10个左右，到现在呢还会再进一步的缩小，现在都不知道了。这两三天就走了，都到这么一个情况还没确定，让很多企业界人士感到非常的不满。那我们怎么安排啊？我们怎么安排行程啊？我们也挺忙的呀，你这干嘛呢？说中国呢这边准备在川西会这边呢要给美国提出一些比较诱人的协议，来换取美方在关税问题啊、贸易限制、高科技的问题啊，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呢现在美国两党高度限制中资投资美国，一定要限制这个，这和川普目前的这个交易的说法现在是互相矛盾的啊，这个是现在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不光是民主党人现在批评，部分共和党人也对川普对中国的让步感到非常的不安。你比如说中国汽车的进口限制啊，包括呢高阶半导体的出口的管制啊，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还是这样。从贝森特和格里尔的讲法，就是把企业界完全排除在外，你们就干脆别跟着，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所以说内部呢现在非常混乱。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中美关系整个的贸易战略这么高水平的一件事儿，到现在没个准主意，已经争论了几周时间了。三位消息人士讲，美国驻中国大使彭德伟那个 David 一直推动让更多的美国企业来参加这次的访中行程，一个白宫的高层官员也持相同的看法，因为有更多的 CEO 来参加。但现在呢贝森特格里尔他们就是不让啊，两边呢现在在激烈的在博弈。但所有的川粉们啊，这个你们注意啊，被美国 political 媒体认为川普是对华最大的鸽派，是白宫整个团队里边他是最心向中国的，这不是拿嘴忽悠忽悠，他是来真的。说到中国的另一条新闻呢，那这个世界杯到底转还是不转啊？6月十几号、11号、12号这就踢了，这还一个月的时间了，你这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不下单。那世界杯组委会呢，非分已经给再次往下调，最早是 2.5, 最早3个亿，后来降到 2.5 个亿，现在已经降到 1.2 亿了美元，这已经是底价了。绝对不让，央视依然保持沉默。你别跟印度比啊，印度人家根本不爱足球，人家是板球是国球，对吧？那你跟那个别掺和。后来有国内的朋友跟我讲说，这不是第一次了，说之前排球，那中国女排嘛，那中国的球迷是多的呀。是什么世界杯还是世锦赛我忘了，中国也没转过。 就是因为我，因为他得分销嘛，人家给人一笔钱，然后他自己卖广告，没人来做广告，因为中国的企业现在也没钱，就这么厉害。我记得原来是哪家酒厂给央视做广告，当时那老板好可狂了，直接把自己的手机号给写上，那是13亿啊，还是1.3亿的，那是多少钱吧？就这直接把手机号写上，我就出这么多钱。原来都是王健林，到现在可能他那合同还没走完，英超什么的可能偶尔还能看见什么万达什么的，原来他投的那广告啊，现在都没钱了。你不跟美国人比吗？美国3亿多人吧，足球在美国的体育生态当中能进前5名吗？我觉得都够呛啊。很多美国球迷大概是进了4强，进了决赛的时候啊，比如说美国女足啊，这时候人们才关注，人们关注的是赢，并不是这个项目本身啊，大家就认为这争光的事儿嘛，也一样。这次美国谁转？福克斯转吧，3亿美金，3亿美元，加上西语 NBC 是办这个，西语3.5亿美元。美国这次出6.5亿美金，你中国1.2亿美金拿不出来。韩国那天说了吗？5-6千万人，1.25亿美元，你为什么比韩国少？你告诉我。日本1.2亿人，2亿美金。你在非洲那儿大撒币的时候，你连眼都不眨。给老百姓花1.2亿美元，让自己的年轻人 happy 一下，高兴一下就不行吗？你至少这一个月的足球，你让大家乐呵乐呵就不行吗？他怎么就这么难产呢？真没钱，咱们这说这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您猜是什么？凭我对中国的了解，你说这1.2亿美元是事儿吗？还真不是事儿。那为什么以前没事儿啊？因为领导人爱看。领导人是足球迷，你比如说原来邓小平啊，所有那帮老家伙，他喜欢看这个，花多少钱都给我弄去，我都愿意。老百姓没人专门给你买，你就是啊跟着蹭，你就是搭个顺风车跟着看，人家是中央那帮老家伙愿意看，喜欢世界杯。那你说现在这帮人呢，那习近平蔡奇他们这帮人不喜欢，不爱看，那我这有什么兴趣啊？原来其实中国中央电视台花的很多钱都是给最高领导人花的钱，他爱看我就转，他爱看排球，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女排吧还是什么呀，当时打的正激烈的时候，新闻联播，你这个你就没招吧，最后一切新闻联播，等于中国女排跟谁正玩命呢？当时这邓小平也看不了了，都着急啊，马上让秘书把电话就打进去，这事儿以后怎么安排一下啊？你这多耽误事儿，这领导等着看呢，你这突然转这玩意儿。所以说啊，这才是中国的真相，你要最高领导人喜欢咋都行，2.4亿他都买，他现在他不喜欢，那就没辙了。所以说呢，到现在真的是有可能看不了。另外跟大家聊聊，我昨儿那小老师来啊，跟小老师还说这事儿呢，我说那我们来个连线啊，以后呢做这个世界杯啊，这节目光我一人说，端着杯啤酒，这也怪枯燥的。小老师那儿呢，他电脑比我会弄啊，他能把一些数据啊包括我们这个小赌怡情啊，怎么弄的啊，赔率啊什么的啊，他能弄得比较活跃。我们俩呢，爷儿俩一块儿给大家做这次的世界杯专题。在中间呢，这不还计划呢吗？7月份我们这儿孩子放假，我想呢再找地方歇一个礼拜，放一个礼拜的假，带着我们家技术员出去转一个礼拜。那这个过程呢，因为能连线，我到那儿以后呢，在酒店里边，这个节目由小老师主做，我会跟他连线啊，怎么样的，到那时候给大家做这么一个世界杯的评论，多享受的一件事儿。嘿，你说这中国要是他要不转， 哎，当然呢，现在有很多躺平的这些年轻孩子也不踢球，实际上对这个也未必那么感兴趣了。来说下一条新闻呢，纽约时报是登了这么一篇东西，这两天那不是俩国防部长双死缓吗？他登了一篇东西，叫习近平如何失去了对将军们的信任。啊，写老长，有很多事儿呢，绝大多数事情我们都说烂了，我们都很清楚。但他里边有这么一段很有意思啊，咱把它给拿出来。他为什么把张幼侠把他老大哥给办了呢？哎，纽约时报竟然也听床，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说张幼侠呢之所以被抓，是因为他有点妄自尊大了。这是前美国情报官员啊，约翰逊，他直接爆的这么一个料。说张幼侠直接被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习近平要提拔专门负责反贪清洗的张生民来担任军委副主席。结果这个操作呢，遭到了张幼侠和刘振利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你把一个纪委人员提成军委副主席，和我平起平坐，这不利于军队的专业化。张生民啥人？就戴笠嘛，原来国民党军统嘛，叫军统头子嘛，就是专门管军队的，是这么一个啊，军纪委的这么一帮人。什么时候你说好家伙戴笠一下当什么国家军委的直接领导人啊？他们认为这实在不像话。后来这位听床的前情报官员讲说，这个操作就触怒了习近平啊，我说了还不算了，不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吗？最后就导致了他们被撤职。这位约翰逊讲呢，说张幼侠如此决策并非是因为他想对抗习近平，他只是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影响习近平，给习近平提出正确的建议，但很显然张幼侠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有这么一个刁钻的角度，张幼侠是因为这件事儿完蛋的。我不认可啊，歇菜吧，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围绕着张幼侠在下边剪裙边，剪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下边的全拿下了，最后水到渠成，端你的老窝，把你这个小屁股帘儿拿下，你最后的这个军委副主席，这是水到渠成之事，绝不是因为这么一个偶然事件，他要提拔个人你还不乐意，最后就翻脸了，哪有那事儿？下边就是整个抓什么李尚福啊和魏凤和，这都是张幼侠原来装备部的部下，而且是直接部下，火箭军那帮都和张幼侠直接相关，下边的苗华、何卫东等等一圈一圈的上来，最后端你的老窝，这个可不是什么啊，这个因为这一件事儿的问题，这个太小看习近平了。习近平呢，他是很善于先把底下一点点都给你收拾差不多了。你比如现在对王岐山底下那剪裙边剪的已经都完成了，就看你态度了。你要不老实，最后只取你的狗头，拿下你就完了，最后就这么简单。那王岐山现在态度非常恭顺嘛，老实的，那就饶你一条性命，就这么个事儿了。所以说这个我不是特别认同了。但说到呢，我看有朋友举出了当年林彪林副主席嘛，有点这个意思啊，说当时那个之后当时共军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林彪完蛋之后，当时因为林彪的重要的权力基础就是军队嘛，当时以四野为主的这个军队啊都是他的班底嘛，他一完，解放军内部数以千计的高级将领受到了清洗、停职和审查，数以千计，加上受到株连的基层军官，包括家属、包括地方干部，受牵连的总人数以十万计，也可能十万，也可能二十万，这是搜到的资料啊。这一场清洗对整个共军的高层造成极大的冲击，这也是文革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内整肃。最终的结果，全军 3000多名军级以上的高级指挥官当中，超过1/3遭到了停职审查和清洗。这种大换血就导致了1979年越战的损失极其惨重，作战指挥链断裂，特殊兵种瘫痪，就炮兵坦克什么的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战术思维大倒退，后勤和军需系统完全崩溃，就当初的那次大清洗造成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次差不多的规模。那您说就这模样就去打台湾去，拉着这么一支部队就去打台湾去，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试试。所以我认为呢2026-2027台湾这两年就算平安啊。再加上大家说了，你看台湾你那个军购案上呢，大家别要为那些事儿纠结，我认为民进党呢也是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儿，因为它是一个8年的一个特殊军事预算，8年现在你批了7800，原来我要的1.25万亿，你一下给我打了一个6折啊，现在是60%多嘛，等于我只得到了这么多。但是你得2028，你得把国会夺回来呀、啊！你要是把国会给夺回来，到那时候2028再搞呗，对吧？我重新再批一个军事预算就完了，到时候你想搞几万亿就搞几万亿。所以说那个没有什么必要太纠结啊。来吧，说说中国出口这件事儿。哇、哦，这个出口的数据还是很猛的，给大家看看啊。按照美元计，整个的出口呢是1到4月份累计是一下提高了多%，这字儿有点小啊。1到4月份累计和去年同期比啊，这个进口啊出口是提高了14.5%，进口一到四月份加起来一下增加了23.6%，大量的增加了进口，去年的进口比较少。说到四月份呢，四月份整个的出口是增加了同比啊，增加了14.1%，和上个月环比也增加了12%，上个月也不少啊，这大增。进口是增加的比较多的，进口呢一下我看啊，进口四月份增加了25.3%。这是一下出现了一个暴增，这是整个的这个数据啊。我给大家摘几个片段，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对东盟整个的增长是15.7%，对欧盟的增长是13.2%，整个出口啊，这非常凶猛。然后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首次突破了整个贸易额的51%，他在经营他这个一带一路的这50多个国家的这个这个圈子。那以出口来看呢，什么出口的最多？原来都是服装、鞋帽、玩具，现在不是了。机电产品的出口占63.5%，它的新三样保持高速的增长。特别是在四月份，它的光伏产品，您想整个能源产品涨成这样，大家都抢光电板，那都在家里边装日光能呗啊，在这高速的成长。那你进口一下增长25%，你都进口什么了？它这里边呢也是机电产品的进口占大头，增长了23.6%。在这里边原油进口确实有增长，但是是稳步增长，并没有像现在啊油价一下翻了小一倍，没有到这个地步。芯片和高端设备进口量也不是大增，主要进口最多的还是机电产品，它出这个出的最多，进这个进的也最多。所以说到这儿呢，整个这场战争先从目前看对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的反映出来，它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下边重点给大家说说中国和美国之间， 要不我就说呀，贝森特也是草台。海关总署的数据，前四个月中美的贸易额 1.25 万亿，同比下降了 12.9%， 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了 16.3%， 同美国进口也下降了 3.2%， 中美贸易在快速的萎缩，10%几的速度啊，到这么一个程度。美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了，原来是最大，对吧？彼此互为最大，现在美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三了，就可以知道这个情况啊。那说这个，那美国人不要中国东西了吗？咱们就看下边这数据，这特别的明显，特别好玩。那美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嘛，那中国呢是最大的生产国，那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要奔美国去的嘛。怎么去的呢？来，2024年前四个月，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469亿美元，469，大家记住这个。然后越南对华的贸易逆差是464亿美元。越南对美是顺差469，然后对中国是逆差是464，两边就差5亿美元。也就是中国给越南的东西，越南全给了美国。典型的转口贸易，一个469，一个464，这就是中国这么多，越南夹在中间，这么多出给美国，然后我在中国进这么多。数字完全吻合，形成了一种转口典型的镜像贸易，你就跟你照镜子是完全一样。我看见了你，让我反射给美国，你就可以知道整个为什么我说他们这是草台。你折腾了半天，最后怎么样？大量的转口还是没问题。也就是美国的整体的贸易逆差到现在呢也没有任何的下降，然后呢大量的中国产品涌入，只不过是改头换面，通过越南，通过墨西哥大量的涌入美国，两边确实直接贸易在下降，但是中国布的这个局现在在发挥作用。刚才说大量的增长是哪儿？中国第一个贸易伙伴现在是东盟，就是越南他们，然后从那儿绕道去美国，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这出口这么火？因为美国根本就没堵住啊，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了。那下边说说，那中国不管怎么说它出口是很火的，这个量它在，这是海关给的数，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啊，那跟那个外汇管理局还有一段的滞后，但是海关的数还是能看的，这不能啊凭空瞎掰，还多少沾点边。那说到这么大量的出口，那这些中国工人、中国企业，包括呢这些我们俗称的牛马啊，这些辛苦打工的这些农民工，跟他们有多大关系啊？最近的这些新闻啊，应该说让中国的这帮工人们倍感心酸。首先一个刺激性的报道来自于韩国，最近韩国的 GDP 啊什么的，股市涨得都没人样了，一个是海力士，一个是三星，这俩都赚了大钱。就在前天的报道，受 AI 需求暴增的影响，海力士呢决定提高工人的奖金。为什么呢？他原来和工会有一个协议，也就是整个季度、年度他分成几个季度嘛，他要把他那个利润算出来，算出来以后 10% 用于员工的奖金，也就是公司 10% 的利润拿出来给工人开奖金。但现在他赚的太多了，这现在把数给算出来了。2025年当时他就赚大钱，当时分的这个 10% 平均到每个员工，平均数是 47.7 万美元，一个员工的奖金就这么多。那2026年一季度啊，眼下的这个业绩不得了了，那算下来整个今年的奖金90万美元。一个员工工资不说，就说奖金，就这 10%， 公司挣钱了，拿10%分给我们，然后90万美元一个工人，这还得了吗？结果他这儿一这么搞，三星那边立刻就炸了。三星那边原来应的给工人多少？三星今年也赚大钱了，应的是一个人给34万美元。一听隔壁给多少？90，你这糊弄鬼呢？我才拿1/3，不干。我们也要，也就是你公司利润的10%，这是保底，我们要15%，不然我们就罢工。那我就跟你拼了。罢多少天？罢18天。你算下账来，117亿美元的公司损失。你算算哪合适？我们也要90万，我们要一样的。哎，人家这闹成什么样，这你别管啊。这个呢，咱们就说这样的新闻就传到中国国内还得了？90万美元什么概念？600多万人民币啊！一个工人的奖金是600多万人民币，你这玩意儿不把人吓死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在中国有没有人这么干？有啊，胖东来啊，人家那儿就有啊。我那儿今年的利润，我自己只拿个小头，剩下的店长下边的员工你们分，有员工分20多万的，分30多万的，很多啊。你看了没有？人海力士和三星现在人家招的是这个级，然后你再看中国，出口搞得不错，落到老百姓兜里有多少呢？咱们举两个例子。俩大的嘛，一个是宁德时代，2025年的数据，整个公司利润722亿。那在这里边，老板一个人拿了多少呢？这都有数了，你上市公司嘛，必须公布。老板一个人拿了81亿，剩下大伙分啊。那员工分多少啊？人说大伙分是别的股东们分啊，老板拿了81个亿，剩下都让其他那帮大鳄给分了，落到员工手里1507块钱人民币，1500。刚才人说的是90万美金，去年是将近50万美金，今年90万美金，在这儿中国挣了那么多钱，给你1500块钱。这是宁德时代。但另外一个企业谁火呀？比亚迪。比亚迪这也有新闻。他的新闻是哪儿？在匈牙利，原来欧尔班和习近平他们签的合同嘛，在那儿他搞了一个工厂。结果前两天的大新闻，在匈牙利塞格德工厂出现了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说的是中国员工啊，在那儿工作的，工资扣留和延迟。有一些工人，他们直接提出来，延迟3个月才发工资，这是比亚迪的传统。他扣他上下游的供应商，他都站着，人家把钱给他了，他不给下边。我把卖车的款给你了，你倒是给下边材料商钱，不，他在里边要搁几个月。他得用啊，周转，另外他蹭里边的利息，所以说大家都让他占便宜，工资也一样，晚发3个月才给。结果现在呢，有20%到30%的工资被他扣留，压着你这笔钱干嘛呢？怕你在这儿不干吗？对吧？你想回国，这就没有了。等完成我这个合同回国的时候，我把那钱再给你。也就是为了防止你辞职，防止你啊在里边说三道四啊，对这种啊这个公司的整个的待遇不满意，胡说八道，哎，这钱就不给了，我就扣着你，它是这么一种啊。然后说到这帮劳工，中国在匈牙利这帮劳工每周工作7天，把国内996或者更高强度的加班文化全都砸到那儿去，多少中国人？超过4000名工人。想走你可走不了，因为你好多钱都压在人家那儿，很多证件都压在人这儿啊。这就是比亚迪，真他妈够黑的。那你说他在中国工厂呢，原来在巴西那个等于雇了一帮奴工，他那么收拾人家，最后在那儿呢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黑工厂。 你想在匈牙利他都敢这样，但在中国的工厂他不这样。所以说出口很猛跟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刚才我查到的消息。那你给人家匈牙利人开多少钱？哦，这个他要遵守当地法律。他给人家匈牙利开的工资比在深圳的那个工资都高。他对当地人他不敢惹。而当地的在那工作一个工厂并肩作战的中国工人连休息日都没有。一个班的时间甚至高达14个小时，然后什么拖欠仨月，然后什么啊，这扣工资等等，回国才给你补发等等等等。而且完全没有在当地给大家买医保，买什么工伤保险，完全都没有。哎，他对当地人他不敢。啊，甚至比在国内深圳的水平都高啊，他知道，他就欺负中国人。所以说我们大家就知道，无论在中国为什么资本家们是这样，说到刚才宁德包括比亚迪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因为政府不管，因为政府甚至给他们撑腰。你是有劳动法的呀，你这严重违反劳动法，侵犯工人权益，对吧？你如何怎样，你能这么做吗？政府根本不管。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那经济帝国主义，对外严重压榨，对内啊也严重压榨，对外极度扩张，然后赚了大量的钱就进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手里，然后对于老百姓这儿，没说宁德时代挣了好几百亿，最后给工人涨1500块钱的奖金，就这么狠。所以说你把这两边，你说到外边人家那儿有工会的讲理的这种正常社会，拿出你大老板10%的利润，你赚了那么多钱，你给我们分10%，这况外吗？这不况外啊。结果到工人手里竟然有90万美元之多，这家伙才吓人呢、啊。我不知道台湾的弟兄他们能分多少，你看台积电那太赚钱了，联发科什么等等这些大家伙都赚钱啊。那对工人那儿是不是，反正他们尾牙什么的也是猛砸钱啊。原来我记着是什么呀，是郭台铭啊还是什么呀，就是红海。最后他们搞游戏嘛，就是桌子上然后做撒钱，你这一抱能抱走多少就抱多少。大家拼命的往上抱啊，这一抱回去有可能有几万台币，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我觉得那才叫，你要真出口大家沾点光，那个还都说得过去。你现在这个一说到吧，你说中国经济不错呀，出口搞得不错，但跟老百姓有关系吗？这才是真实的情况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马想起当年希特勒从地堡里走出来的最后一次阅兵，末日黄昏就是这么一个情况。Will 说乌克兰现在是欧洲第一军事强国，世界第一用大规模无人机在战争中的运用者，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有重大意义。乌克兰也作为抗击俄罗斯入侵，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当然现在是1:1了，因为现在高科技了嘛，可能比以前的占比还应该高。我记得原来是1:5啊，还是1:6，也就是倒下5个俄罗斯兵，这边要有一个乌克兰兵牺牲，基本是这么一个比例。现在这比例可能要偏高一点啊，能打到1:7、1:8，因为现在都不用人之间互相搏斗了啊，都是无人机在斩杀对方。所以说，哎，我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啊，我估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愿望。等一切正常了啊，小泽他们把国家收拾出来了啊，咱们到那儿去看看，特别是到那个墓地，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些国旗，每个国旗下边都是一个好汉呐。所以说到那儿去啊，给人家鞠个躬。整个世界的自由抵抗黑恶势力、黑暗势力，就这帮人在那儿死顶啊，我们大家都和他们在一起啊，很了不起。来吧，咱们看看这是谁呢？张说，我之前生活在纽卡斯尔，也翻了，那是工党的老票仓了。完了， 其实斯塔默上次击败保守党取得了一个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空前大胜，但是让大家失望，特别是治安，特别是反移民，特别是这些然后抓经济等等这些东西乏善可陈，没什么东西，结果上了一人成了一看堆儿的，至少老百姓心目中是这样，他可能努力想做点什么，也可能积重难返，确实很难了啊！我不知道，这时候上了一个就跟美国一样上了一大包大揽，说的天花乱坠，我能包治百病，解决一切问题，然后他是白活的呢，又能自圆其说，那大伙儿一听好吧，送给你，结果更完蛋，敌言说真话，左右都要反思，不是极左就是极右，说以后就好玩了，民主国家出民粹，集权国家是出独裁，人类自己好好想想吧。你要让我说呢，二战以后这就80年了吧，81年了吧，这皮又痒痒了，这人呢，严格讲人是个斗虫，就是不斗他是难受的，所以说好不容易这啊太平盛世啊，每天的大家吃喝玩乐啊，一步一步的从原来，你想我们尤其是从中国出来，那天我跟太太我们俩散步还聊，从原来啥没有，我们就亲眼见证着，包括后来出国啊，是从这个手机，各个朝代的手机，从原来的 BB 机到手机，从各种各样的汽车，从整个国家互联网的一代一代的发展，我们都看了个整个的全过程，多好啊，就这么好好过就完了呗，以后啊与天斗其乐无穷，咱们就上宇宙里边折腾去，去个什么火星啊，去个月亮，这不挺好的吗？啊不啊，这人之间得掐，这不斗他难受啊，这个在人类的基因里，这麻烦啊。这是高京亭，保守党倒也不都是老人啊，卡梅伦当年就很年轻，卡梅伦是开创了总经理式国家领导人的先例，包括后来好多人啊，你比如说我们新西兰的这个张 Key， 后来他也干了三任总理啊，原来就是原来在华尔街里边当投资人的啊，就在穿马甲的啊，就是干那个的，炒股票的啊，赚的千万身家，然后回来从政，一样，他跟卡梅伦他们风格都非常像，意识形态不是很强，但是呢，管理国家、治理国家，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内容。其实原来的克林顿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色彩，年轻、帅气，然后呢，总经理很有意思。他说，不过神奇的是，伟大的保守党宰相啊，都挺老的。叫迪斯雷利、丘吉尔、撒切尔啊、哎，这个呢，撒切尔当年老吗？后来是老了。当年我印象还挺中年妇女的那么一个样貌，还行啊。这是 Turbo 说卢比奥肯定没戏，他被利益集团踢出去了。没有，我说的是我的偏好啊。现在看呢，这都没戏啊，都没戏。Teresa 说，一个成功逃出西方国家的朝鲜前军官表示，平壤阅兵式展示的重型装备 85% 都是空壳或者是模型，换句话说，这是专制国家的常态，为了恐吓敌国，也为了恐吓本国人民。所以说当时他把那大桶子拉出来，你是焊了个锅炉啊，你那里边还是真有东西，这是很多人一直都在怀疑的啊。当然中国的那个它是有型有号的东风啊，什么巨浪，这个连美国的军事专家都要做笔记，这次拉出什么来，那个应该是真的。不过现在看习近平这么折腾这帮军中大佬，我估计那里边也都掺水掺沙子，也都不怎么样。李军说，不转播可能是为了，有没有可能是为了防止聚集，根本不是钱的事儿，毕竟世界杯加啤酒会引发聚集，这个和跨年取消一个逻辑。看球是有聚集，但也没那么严重，一个酒吧里边能有几多少人，几十个人志同道合的凑一块儿喝个小酒也不会闹，因为足球本身的魅力还是足够的啊，大家呢心思都在这上边，那时候谁会想起政治，想起自己失业了然后发个脾气，我觉得倒不是因为这个啊，不是因为这个。 我跟你说透了吧，以我对中国的理解，就是央视要办这件事儿，没钱，钱紧，这肯定是一方面，办完了可能会赔钱，但如果习近平爱看，就跟原来邓小平要看似的，赔多少钱他也会去办。我认为就是主要领导不爱看，对这事儿不感兴趣，那我自己何必去赔这个钱呢？费这劲干嘛呀？啊，当然了，这时间也确实是比较讨厌，每次中国球迷你想都是后半夜，这个确实看的人不是特别多。中国后半夜呢到我这儿是早晨啊，这个呢我这儿还是比较享福的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